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索菲默默地看着贴饼，最后她也坐了下来。而且您认为那个历史时刻就要来临了是吗？并且罗马教廷也知道此事吗？贴宾说道。只是一种推测，但这足以促使罗马教廷来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从而在为时未晚的情况下找到圣杯文件。贴宾皱起了眉头，继续说道，相信我，如果罗马教廷找到了圣杯，他们会毁了它。他们会把那些文件和可敬的玛利亚抹达拉的遗骨一起销毁的。他的眼圈红了。然后，亲爱的，随着圣杯文件的消失，所有的证据都没了。罗马教廷将会打赢这场世纪之战，从而改写历史。历史的真相将永远被抹去了。索菲缓缓地从毛衣口袋里拿出那个十字形的钥匙，递给了提比。提比接了过来，仔细地端详着。上帝呀、啊，隐修会的标志，你从哪儿得到它的？
我祖父临死之前给我的。
提比摸着这把十字形的钥匙，这是一把教堂的钥匙吧？索菲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这把钥匙让我们找到了仙石。
提宾猛地抬起了头，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不可能，我错过了哪个教堂吗？我把法国所有的教堂都搜遍了。
索菲说道，
仙石没在教堂里，在一家瑞士储蓄银行里。
提宾的脸上的兴奋消失了。
仙石在一家银行里，
兰登说道，在一个金库里。
提宾使劲地摇着头，银行的金库？不可能，仙石应该藏在玫瑰标记的下面。
兰登说道，没错，他在一个嵌着五瓣玫瑰的紫檀木盒子里面。
提宾大吃一惊，你们看到过仙石吗？
索菲点了点头，
我们去了银行。
提宾朝他们走过来，眼睛里充满了恐惧，说道，
朋友们，我们得做点什么，仙石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有责任保护好仙石。如果还有别的钥匙怎么办？也许是从其他死者身上偷来的。如果罗马教廷能像你们一样进入银行呢？
索菲说道，那他们就晚了一步，我们已经拿到了仙石。
什么？你们已经把仙石从原来的地方拿走了？
兰登说道，别担心，仙石现在藏着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我希望绝对安全。
兰登抑制不住脸上得意的笑容，那要看你多长时间打扫一下沙发了。此时别墅外面的风大了起来，塞拉斯趴在窗户的边上，长袍在风中飘舞着。虽然他没有听到多少谈话的内容，但是仙石这个词却无数次地透过玻璃飘了出来。他想，
仙石就在里面。
导师的话依然在他的耳边回响着，
潜入别墅，拿走仙石，不要伤害任何人。
现在兰登和其他人突然停止了谈话，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了。走之前他们把房屋的灯关了。塞拉斯像猎豹蹑手蹑脚地靠近猎物一样，慢慢地爬到玻璃门前。
他发现门没有锁上，嗖地钻了进去，然后把门悄悄地掩上。他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塞拉斯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枪，拔掉保险栓，慢慢地向走廊里挪动着。克莱中尉独自地站在提宾家的车道前，仰望着这座大宅子。它很偏僻，黑暗，结实的城堡。克莱手下的人沿着篱笆散开，他们几分钟之内就会到达指定位置，把房子围起来。兰登选的这个地方太理想了，太适合克莱中尉来个突然袭击了。克莱正想给发泄局长打电话，手机却响了起来。出乎克莱意料，发泄对案子的进展并不满意。
有了兰登线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当时您正在打电话，而且
克莱中尉，你到底在哪儿呢？
克莱汇报了他的方位。这栋房子属于一个叫提宾的英国人，兰登开了很长时间的车才到这儿，车现在就在防盗门里面，没有抢行进入的痕迹，所以兰登很可能认识房子的主人。发起说道，
我马上过来，先不要行动，我要亲自指挥。
克莱中尉大吃一惊，可是上尉，您20分钟之后才能到达这儿，我们应该立刻行动，我已经把他监视住了。我这里总共有8个人，4个人有步枪，另外4个人有手枪，
等着我。
可是上尉，如果兰登在里面劫持了人质怎么办？如果他发现了我们逃走了怎么办？我们应该立刻行动，我的人已经到位，随时可以出击。
克莱中尉，你必须要等我到达现场，在此之前不准有任何的行动，这是命令。
法喜挂上了电话。克莱中尉目瞪口呆，无可奈何地关掉了手机。他心想，法喜局长为什么让我等他呢？克莱知道，虽然局长天资聪颖，但是他也因高傲自大而臭名昭著。法喜想通过逮捕兰登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他在电视上发布了通缉令，想在电视上露把脸。克莱要做的就是守住堡垒，然后等着头降临来拯救这个世界。他站在那儿，脑海中闪过发泄局长让他推迟行动的第二种解释：破坏控制。在执法的时候，推迟逮捕一个逃犯只会在不确定嫌疑犯的罪行的时候才会发生。法喜在重新考虑兰登是不是凶手吗？这个想法太可怕了。如果今天晚上法喜上尉不能逮捕兰登，那他就太尴尬了，因为他早已经通知了警方的控制人员、国际刑警组织，而且还在电视上发布了通缉令。如果法喜局长错误地把一个美国社会名流的头像展示在法国的电视上，说他是谋杀犯的话，那么不管他有多伟大，也无法承担可怕的政治后果。如果发喜现在意识到了错误，那他让克莱中尉停止行动就太有意义了。发喜可不希望看到克莱冲进一位无辜的英国公民的住宅里，然后用枪指着兰登。克莱中尉还意识到，如果兰登是无辜的，那么就澄清了这个案子里最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索菲，也就是被害人的孙女儿，要帮助那个所谓的凶手逃跑呢？除非索菲知道兰登是被冤枉的。法喜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来说明他的行为。作为雅克索尼埃的唯一的继承人，索菲为了得到遗产而唆使他的秘密情人罗伯特·兰登杀死了雅克索尼埃。如果雅克索尼埃对此早有怀疑的话，那就会给警察留下信息，比如 PS 去找罗伯特·兰登。可是克莱中尉总觉得此事另有蹊跷，索菲看上去很纯洁，应该不会参与这样的肮脏交易的。这时一个警察跑了过来，
中尉，我们发现了一辆汽车。
克莱跟着那位警察顺着车道走了50码，那个警察指向车道的一侧，在灌木丛里停着一辆黑色的奥迪汽车，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就发现不了，车上挂的是出租牌照。克莱中尉摸了一下车盖子，还是热的，甚至有些烫手。他说，兰登肯定是坐这辆车来的，给出租汽车公司打电话看一看是不是偷来的。
是，警官。
另外一个警察在篱笆那边挥手要克莱过去，他递给克莱中尉一副夜视的双筒望远镜，说道，
中尉，看那边，车道尽头小树林里。
克莱把望远镜对着小山丘，调节着镜筒，慢慢的那些绿乎乎的东西进入了眼帘。他先找到了车道的拐弯处，然后顺着车道慢慢往上望去，最后把视野定在了那片小树林上。他被自己的所见惊呆了，那里有一辆用草盖着的装甲车，那车竟然跟早些时候他在苏黎世储蓄银行放行的那辆是一模一样。他希望这只是某种奇特的巧合，但是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个警察说，
显然兰登和索菲就是坐着这辆车从银行里逃出来的。
克莱中尉一言不发，他回想起他在路障前拦住的装甲车司机，以及那块劳力士手表和他急于离开的样子。他心想，我竟然没有检查货舱，简直是不可思议。克莱中尉意识到银行里的人有人向警署撒了谎，他们没有说出兰登和索菲藏身之处，而是帮助他们逃了出去。但是是谁干的呢？又是为什么呢？克莱中尉怀疑这才是法西局长阻止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也许法西意识到了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不仅仅是兰登和索菲，如果兰登和索菲是坐这辆装甲车出来的，那么是谁开来的奥迪汽车呢？此时几百英里之外的法国南部，一架男爵58飞机正在蒂勒尼安海高空向北高速地飞行着。虽然飞机飞得很平稳，可是阿林加洛沙主教还是紧紧地抓着运机带，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呕吐。他跟巴黎方面的通话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阿林加洛沙独自地坐在小机舱里，不停地转动着手上的戒指，竭力使自己从无法抗拒的恐惧和绝望之中解脱出来。巴黎的一切都弄砸了。阿林加洛沙闭上了眼睛，祈祷着法西能够有办法扭转败局。提饼坐在靠背长沙发上，把那个木盒放在了膝盖上，慢慢地欣赏着镶嵌在盒盖上的那朵精美的玫瑰。他心想，今天晚上成了我一生中最奇特最不可思议的夜晚。索菲靠着兰登站在提宾的身后轻声说道，打开盖子吧。提宾微笑了起来，别催我呀，他已经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寻找歇时了，现在要好好的珍惜每一秒钟。他抚摸着木质的盒盖，感觉着玫瑰花纹的质地，他轻声念道，玫瑰花，玫瑰就代表着莫达拉，就代表着圣杯，玫瑰就是指引方向的罗盘。提宾觉得自己很愚蠢，多年以来他访遍了法国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礼拜堂，为他那附带特殊要求的参观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他仔细地查看了几千个玫瑰窗格下的拱门，为的就是寻找一块刻着密码的楔石，玫瑰花标记下的一把石头钥匙。铁饼扒开盒盖上的栓子，将盒盖掀开，当他看到盒里的东西的时候，马上就肯定那是楔石，那是一个石头做成的圆筒，有几个刻满字母的环形转盘叠加而成。出乎意料，他竟觉得自己对这个装置非常的熟悉。索菲说道，这是根据达芬奇日记上的记载制作的，祖父非常喜爱制作这种东西。当然了，提比一下子明白了过来，他见过密码筒草图和后来的设计图，寻找圣杯的关键线索就在这个石桶里。提比把沉甸甸的密码筒从盒子里轻轻地取了出来，慢慢地举起来，虽然他不知道怎样去打开它，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命运也藏在里面。当遭受挫折的时候，提宾曾怀疑他毕生的追求能否得到回报，现在这些疑虑都烟消云散了。圣杯传说创立时的古老的词句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你不用去找圣杯，圣杯会来找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今天晚上圣杯的秘密主动进了自己的家门。索菲和提比坐在沙发上，拿着密码筒讨论里面的醋、外面的转盘和破解它的密码。兰登则拿起那个紫檀木的盒子，穿过房间，走到一个光线很好的桌子旁边，仔细地端详起来。提比的话在他的耳边回响着，寻找圣杯的线索就藏在玫瑰的标记下面。兰登端起了木盒，凑近灯光，仔细地查看着盒盖上的玫瑰。虽然他对木工和镶嵌艺术不是很在行，但是看着这朵玫瑰，他还是回想起了马德里城外一座西班牙寺庙里的瓦片天花板。那里的天花板世界闻名，因为在寺庙建成300年之后，天花板上的瓦片开始脱落，露出了300年前书写在石膏下面的经文。兰登又看了看这朵玫瑰，他心想，玫瑰下面五瓣玫瑰秘密。他身后的走廊里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兰登转身一看，除了阴影什么也没有。兰登心里想，可能是提比的男佣刚刚走了过去吧。他转过身来看着盒子，用手指摸着那朵光滑的玫瑰，心想能不能把玫瑰撬出来呢。可是盒子制作精良，兰登怀疑只有用剃须刀那样薄的刀片才能伸进玫瑰和盒盖之间的缝隙里。他打开盒子，仔细地查看了盖子的里层，里面也很光滑。他把盒子转了一个方向，突然他发现好像有束光从盒子正中央穿了进来。他合上盖子，从外侧检查那朵嵌进去的玫瑰，那上没有孔，它不透光。兰登把盒子放在桌子上，扫视了一下周围，看见纸堆上有一把裁纸刀，他拿起了裁纸刀，走回盒子旁边，打开了盒盖，又仔细地研究起那个小孔来。他将刀头塞进了小孔里，轻轻一推，他根本没费什么劲儿，就听到一个东西哒的一声轻轻地落在桌上。他盖上盒盖，打量那个掉落下来的小东西，那是一块小小的木头，有筛子那么大。原来镶嵌在盒盖上的木质玫瑰弹了出来，掉在了桌上。兰登惊异地望着原先镶嵌玫瑰的地方，那里刻着四行俊秀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兰登从来没有见过。他琢磨着，这像是闪族语，可是我不认识啊。
突然，兰登发觉身后有动静，不知什么东西猛地击中了他的头部，这样使他跪倒在地。倒下的瞬间，他好像看到一个举枪的白面鬼在头顶上旋转着，接着他就失去了知觉。索菲本是个执法人员，可是今天晚上倒好，他发现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这几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紧盯着枪，此刻他正被一个头发又长又白、块头肥大的白化病患者抓在苍白的手中。那人红眼瞪着他，目光里流露出一种令人恐惧的空洞的神情。他身上穿着带有绳领结的羊毛长袍，看上去就像中世纪的牧师。索菲想象不出他到底是谁，然而他顿时对提宾生出几分新的敬意来，因为他首先怀疑天主教会就是此人幕后的操纵者。这时塞拉斯说道，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吗？那声音听起来很飘渺。索菲和提宾坐在长沙发上，按照塞拉斯的要求举起了双手。兰登瘫倒在地板上，痛苦地呻吟着。塞拉斯立刻注意到了提宾膝盖上的拱心石，你打不开它。提宾的语调里流露出了一种轻蔑的味道。塞拉斯说道，我师父聪明得很呐。他边说一步步的逼近，他一会儿将手枪对准了索菲，一会儿又对准了提比。提比问道，你师父是谁？或许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呢。可圣杯是无价的，塞拉斯逼得更近了。你出血了，提比平静地说着，一边向修道士的脚边点了点头。此时鲜血正从他的脚上流了下来。你还拐着腿呢，塞拉斯说，你也好不了多少。同时向放在提宾旁边的金属离合器走去。好了，把拱心石交给我。你知道我有拱心石？提宾惊讶地问道。你别管我知道什么，你慢慢地站起来，把它交给我。可是我站不起来。那好，眼下我倒是不喜欢别人能够敏捷的行动呢。提宾的右手从拐杖上滑落，但是他的左手却紧紧地攥着拱心石。他挣扎着站了起来，站得笔直笔直的。他把那沉重的圆石桶攥在手心，将身子颤颤巍巍地靠在右手的拐杖上。塞拉斯现在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了，他一直用枪对准了提宾的头。索菲眼看着修道士伸手去抓那圆石桶，但是却爱莫能助，无可奈何。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